民数记第3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2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伊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霍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礼物，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
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亚平原，在约旦河边与利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
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都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留存他们的活命。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3日、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
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
金银铜铁锡铅，
凡能借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借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
第7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
把所掳来的分作2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
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
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万5000只，
牛72000只，
驴61000匹，
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其 共计羊337,500只。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
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
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
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
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
牛36,000只，
驴35,500匹，
人16,000口。
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1，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仆人全辖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
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
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
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这一章讲到与米甸人的征战，神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摩西在归到他列祖那里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米甸人身上要报以色列人的仇。我们知道在25章曾经提到，他们因着巴兰的献祭，以色列人呢落在米甸人、落在摩押女子他们的诡计底下，他们死了24,000人。虽然菲尼哈，我们知道他有祭邪的心，他使耶和华的愤怒止息，但是呢，神说这个仇还是要报。对摩西来讲，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他在归到他列祖那里，在他在见主面之前、见神的面之前呢，他要在仇敌面前报仇啊，他要胜过仇敌。我想这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见主面之前，我们都能够胜过这些仇敌的话，这就是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仇敌，这仇敌有从肉体来的，从世界来的，有属灵界的仇敌。如果我们是被打败然后去见主，并没有什么好荣耀的。我们想起4世纪里面参孙，虽然他的一生有很多的失败，可是你看他在临死的时候，他那个祷告，结果他杀了非利士人，在那一次所杀的非利士人比他生前杀的更多。所以难怪到了希伯来书11章呢，他也是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他的美好的仗他打过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像在这里摩西对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盼望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仇敌，然后我们欢然见主。我想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那摩西就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所以你看，与仇敌征战哦，很多时候事实上是为耶和华报仇。你知道我们的神可以直接对付仇敌，但是呢，他喜欢我们与他同工，他喜欢我们来为他报仇。因为如果我们的神来报，自己来报仇，他很容易的，但是他能够借着我们他被赎回来的人来为他报仇，这是他的心愿。两万四千人倒闭在旷野，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损失，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损失，但在神来看呢，这是神自己的损失。所以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损失不仅是我们的损失，神看得更重，神说这是他的损失，所以他盼望我们与他同工来报这个仇。所以呢，就摩西就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打发一千人去打仗。所以在这里看见很奇妙的，就是说他不是全部去打仗，他是每个支派选了一千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得胜者的原则是神在历世历代征战的原则。所以你到了启示录，你看见也是如此，七个教会，但是神呼召得胜者。因为这些得胜者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是为自己去打仗，他们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去打仗。而且稍后你会看见呢，分掳物的时候不止他们得掳物，众百姓都得到掳物。所以你看见得胜者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为着自己在征战，也是为着整个教会来征战。所以这是得胜者的原则，这是神历世历代总是在他百姓当中，在众百姓软弱的时候呢，他仍然呼召一些得胜者能够起来为他征战。所以这是得胜者原则。于是就从以色列千万人中，每支派交出一千人，所以总共是一万两千人，就带着兵器就预备打仗。而这次打仗也很奇妙，就是以往打仗的时候，你看见就是摩西出去征战，或是像约书亚，你看约书亚已经被指定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去代表打仗。但这一次很奇妙，不是摩西去带头打，也不是约书亚，更不是大祭司，这里打仗的带头的是非尼哈，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同居。所以这一次的征战你看很特别，非尼哈照理讲他不是一个战士，但是非尼哈有祭邪的心，有神的那种祭邪的心。所以这个征战呢，跟一般的征战不同，他是非尼哈 领军去的。而且呢，非尼哈手里呢也拿着很特别的东西，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所以他不但是，你看这次的征战很特别，就是他是每个支派派一千人去，然后领军的是非尼哈，这都很特别。然后非尼哈手上又拿着圣所的器皿。那什么是圣所的器皿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在历代里许多读圣经来讲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因为这里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读后来的历史呢，有些人就讲这是指着约柜说的，因为曾经他们抬过约柜出去打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约柜。但是如果是约柜的话呢，非尼哈不可能是手里拿着它去打仗，通常约柜是大祭司带头的 所以可能不是约柜、啊、那有的人觉得圣所的器皿是什么呢？他们就想到大，有些人是讲的是大祭司头上的那个金牌，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是圣所、啊、但是这个如果是拿这个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也应该是大祭司出去。那后来他们就发现哦，圣所的器具和吹大声的号筒，这个和或这个汉这个字呢，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可以翻成旧事。换句话说，他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就是吹大声的号筒，所以很可能他就是拿着这个号筒啊，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想许多人是接受这样的讲法，但不管是哪一种讲法，不管，但这是蛮特别的。换句话说，他最少他是带着圣所里面的号筒，号筒我们知道可以为着征战的。这个稍后我们会再讲，我们今天先把这一章这样带过去，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而且对象呢是米甸人。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与米甸人打仗，就杀了所有的男丁。那在所杀的人中呢，他这边特别讲到杀了米甸的五王，米甸有五个主要的首领，五王就是以位、利金、苏尔、户尔、利巴。那这个五王我们知道有一个王曾经提过，就是苏尔，记得吗？他的女儿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与以色列人的一个首领啊在一起，结果非尼哈把他们刺透了，就是这个苏尔的女儿啊，所以他是五个王的女儿啊。那不但杀了这五个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比尔是米甸人啊，这是比尔的儿子巴兰，他是米甸人。所以当时巴勒要去说服巴兰的时候，就找了米甸的长老来影响他。所以你看巴兰很可惜的，他是神所用的，他的预言我们上次讲过是非常重，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而且涵盖的面很广，而且他的时代非常的长。但是呢你看，因着本来神借他说预言，如果他离开了就好了，结果他后来又出了主意，使以色列人落在最终一下死了24000人，到最后他自己也被杀。所以以色列人就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还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所以把这些都带回来，又用火焚烧他们的城邑营寨，然后把人牲畜的带了去啊，他们就带到了摩押平原啊，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所以他们打了胜仗。然后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时候，你都出到营外来迎接他们，你表示很慎重，因为他们打了胜仗啊。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摩西发怒，发怒的对象是谁呢？是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因为他们把妇女也带回来了。因为以往的征战啊，很多时候他是杀男丁，妇女是带回来的，但这一次很特别，所以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妇女就是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这些妇女呢是会诱惑他们的，所以呢这些应该要杀。这也给我们看见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征战得胜的当中啊，仇敌有诡计的啊，仇敌要叫我们在征战得胜当中失败，所以你看这些妇女被保留下来，这是仇敌的一个诡计。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话，你看就留下了这些祸患。 但是摩西知道，所以摩西说你们要把一切的蓝海和所有以加的驴子都杀了。当然我们不能从 不能光是从字面来看，因为当然从字面来看你留下这些妇女一方面来讲很残忍，你把她杀了很残忍，但是呢这些呢会带来瘟疫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的那些黑死病也好或者艾滋病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了造成的后果那不得了。所以对付罪恶你不能够存着慈悲的心，所以对付罪恶要赶尽杀绝。很多时候我们对罪让步，结果呢导致的后果非常悲惨。可是呢女子中女孩子中没有出嫁就可以存留他们的活命，所以这些还可以留下来。接下来呢他又讲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就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换句话说你们，所以你看摩西跟那个祭司以利亚撒在营外会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的，就不让他们进营。因为征战得胜以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要自洁，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征战得胜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事要做，就是要洁净自己，要自洁。因为你知道人家征战的时候很容易摸到死尸，你在杀人嘛，摸死尸嘛，就换句话你就很容易怎么样被污染，那你一进来以后就污染到了，你知道。当然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这样子，你看我们有一次的属灵征战得胜之后你知道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自洁。因为当你得胜的时候你很容易什么样呢，心高气傲，你很容易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吗，你的肉体就被抬高了。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打败那个诸王回来的时候，马上那个麦基洗德就出现了，给他饼喝酒，告诉他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不是你要称颂，你当称颂，是耶和华应当称颂，是他使你得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洁净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大的征战得胜之后就一个大的失败，因为仇敌在等候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高气傲骄傲的时候呢就落在网络里面。所以祭司就以利亚瑟就对打仗回来兵丁说，耶和华在第十九节，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碰到肉体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呢，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我们知道你摸了尸体的人就是这样子你要在七日洁净，第三日为什么第三日？第三日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到第七日它就洁净。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你看，这些衣物呢，都代表我们外面的行为木器代表我们的人性。所以你看我们里外外都应该洁净，所以我们记得就征战得胜以后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洁净自己，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到那个营里面去污秽了营。好，然后祭司以利亚撒呢就把摩西的律法中的条例就来教训他们所以跟他讲就说，凡是金属就是金银铜铁锡铅这些东西呢，凡是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经过火因为他们用火是能够炼净的就为洁净，洁净之后再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不能够见火的呢叫它叫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经营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彻底的洁净那些人为的那些兴奋的那些东西都被放到营外去了才能带进营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教会就是这样子被污染了，往往还不是在人失败的时候，人失败的时候还会自卑，就怕得胜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情形我们需要被接近。接下来摩西就耶和华就晓谕摩西啊，要怎么样来分这个乳物，所以你就看见了，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啊，一半是打仗的精兵，一半是归于全会众。所以你看，这个征战是为了全会众的征战，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有些人在前面打仗，有人在后面祷告啊，看守家居留营都有份的啊。有些人是在好像在那边开荒拓地，有些人在背后呢奉献。财务啊，或者说祷告的支持啊，这些都大家都可以。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征战是一个团体的啊，一个整个教会都有关系。好，又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啊，这些掳物中呢，啊，就是从给这些打仗的兵的那一份里面啊，500取一啊，做供物给耶和华。就交给祭司以利亚撒做为耶和华的举祭，所以这是这一半。那另外一半是分给以色列其余的人呢，没有出去打仗的这一半呢，就从他们每50取一，交给利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他们所掳来的我们知道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你看羊就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家。如果他这边没有提到米甸人有多少，但是光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啊，就有32000口，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几十万人，最少几十万人，可能上百万人，那么多人被他们打败，他们才12000人出去。所以这实在是神站在他们这一边。那出去打仗的人的份呢，就是其中的一半了啊。所以他们这12000分的很多，337500只啊，给耶和华的供物就675只，牛是36000只，耶和华的供物有72只，驴30500匹，耶和华供物有61匹啊，人16000口。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就把供物归给耶和华的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啊，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呢，也是一样，啊，同样的数目，但是他们要从这中间呢，每50取一交给利未人，啊，所以你看，人人都有份啊。好，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带领千军的各军长，所以就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他们单独的来见摩西，而他们见摩西呢是出于自愿的啊，所以这不是律法，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甘心乐意的要献上啊。那他们对摩西说，他们为什么要献这些礼物呢？因为他们12000人一个人都没有短少，这不容易啊！你看，一个人都没有死，完全回来，所以他们里面很感恩，很感恩，所以他们觉得要献祭，他们就把他们个人所得的金银，就这些链子啊、镯子啊、戒指、耳环等等等等啊，都拿来啊献在耶和华面前。他们说什么呢？为我们的生命赎罪。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当然一方面就是你看神保守他们啊，没有短少一个人啊，而且打了胜仗得了那么多的乳物啊，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献上当生命的赎，为他们生命赎罪啊。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啊，就是摩西向他们发怒的原因啊，就是他们没有杀掉那些以嫁的驴子和男孩子，没有杀掉啊，这个是误犯了你的神的啊，神的那个 诫命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献上赎罪。结果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啊，都是达成的器皿啊，总共有16750舍克勒，相当的多啊。然后就把他们带进会幕啊，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的祭奠。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他这个征战是一个彻底的得胜啊，而且是在进迦南之前，这而且是摩西要归列祖之前，神特别吩咐他们要做的。那当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这章有几个特点，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啊。就这次的征战的对象是米甸人，这是很特别的。而且如果你把这一章跟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来一起来看呢，就发觉这两章有很相同的地方，很相同的地方。其实他们可以一起来看的，因为他们都是对付米甸人。圣经上提到跟米甸人征战不多。但这两个次的征战是专门针对米甸人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共同的地方，我们要一起来看你才会懂得，就是这个征战整个征战的意义所代表的。那在民数记所讲的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之前他们与米甸人征战，到了四世纪以后呢，他们的征战是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但是他们还要跟米甸人征战，所以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可是相同的地方我们知道都是因为米甸人，而且呢都是在米甸人身上呢吃了很大的亏，在民数记他们死了24000人。如果你读民数记25章的时候呢，他那边提到的主要是摩押的女子，可是一到了31章，你看完全是针对米甸人，所以你看这是有它代表性的，好像神把这24000全部归在这个米甸人身上。然后你到了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他们进到了迦南，你知道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是非常丰富的地方。可是因着米甸人他们却饥荒吃不到东西，而且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么的丰富。然后很特别的就是说，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又再次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把特别是提到了就是巴兰的事情，而且因着巴兰的这个教训啊，本来只有行为的，现在是成了教训啊，结果造成当时那个7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呢有很大的亏损啊。所以其实那篇信息其实也对我们今天所讲的，所以你就发觉呢，这些其实从圣经里面都是连贯的啊，似乎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而且在这一章里面你看见啊，他们是12000人跟出去打仗，跟几十万人去打仗，打得胜仗。那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跟米甸人也是同样的情形，300人出去打仗，打了比他们多450倍的人，135000人被他们打败。然后这边有吹角，他们那边也有带着吹角的，你记得吗？所以你就看见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就要从借着四世纪那一段的故事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征战的整个意义啊。虽然在四世纪里面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也曾经讲过，但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再讲多一点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八章，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一段以后呢，我们把两段合并起来看，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四世纪第六章啊，他讲到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但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连，你看，所以这边就再一次提到了米甸人，然后米甸人就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压制米甸人压制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他们只能躲，他们就跑到山中挖洞穴，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就躲在那里面不肯出来。而且每一次以色列每逢杀种以后，那米甸人就连同亚玛利人东方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被弄得很惨了。他们不是没有食物哦，他们也杀虫有食物，但食物一刚刚要成熟了就被他们毁坏，连牛羊驴都没有留下，而且这些人像蝗虫那么多，带着骆驼无数，毁坏全地。结果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你就看见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土产，有，可是呢他们变得极为贫乏，极为穷乏。为什么？就是因为米甸人。所以这也是对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面，那神在基督里面呢也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可是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普遍是过着极其穷乏的生活，我说的不是物质的，我是说的是属灵方面的极其穷乏。那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那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因着没有饼，不是没有因着没有水，乃是因为缺乏神的话，所以就造成属灵的贫穷。照理讲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享受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可是因着我们缺少神的话，普遍贫穷。谁造成的？米甸人造成的。那米甸人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米甸人很特别哦，米甸人是基土拉的孩子啊。谁是基土拉？就是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以后又娶了一个妻子，他所生的儿子有好多个，有一个就是米甸人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米甸人跟以色列人有个共同点，同一个父亲，可是呢又不同，他们不是同一个母亲。但神的话很清楚，从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才要承受产业。所以米甸人跟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接近，照理讲是同个家族出来的，应该很接近。但是很奇妙，我们读前面的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你知道约瑟被卖就是米甸人，因为他跟那个以实玛利人连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摩西娶的妻子也是米甸人，他的岳父叶特罗就是米甸的祭司。然后当以色列人你看在旷野的时候，巴兰也是米甸人，却来咒诅他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好像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但实际上呢又与他们为仇，使他们极为穷乏。所以米甸人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所谓的宗教宗教。你知道宗教很特别，宗教就是说从某一方面来讲呢，你看我们就是我们信基督，就是基督教嘛，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宗教。宗教本身的意义其实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读新约的圣经你看雅各书，新约的雅各， 新约的雅各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个虔诚啊，没有玷污的虔诚，在原文就是宗教。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呢，如果这个宗教是属灵的，是清洁的，是没有玷污过的，这个宗教呢是有它的实际，有属灵的实际。但是现在的所谓的宗教呢，已经失去了那属灵的实际。换句话，它有一个近前的外貌，但是它没有属灵的实际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你就看见了宗教呢跟我们的信仰非常的接近，好像是同个父亲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到没有？但是呢，一个却不同的母亲，一个可以承受神的产业，一个却不行。你看，这是他，这是很特别的。那真正的信仰能够使我们得自由，能够释放我们。但是呢，宗教呢却成了捆绑我们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落在宗教的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基督那扯不透的丰富。所以当主耶稣在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些法利赛人是非常宗教的，他们禁食，他们十一的奉献，他们守各样的律法，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容纳基督。所以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啊，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知道他，我们有教导，你要禁食，你要十一奉献，你要守这个规条那个规条，但是失去了与主与那个直接的联系啊，那个亲近，那个活泼的信仰，以至于你没有从神那里能够得着那个丰富，以至于产生极其的贫乏。你看，这就是米甸人所代表，这就是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给我们看见的。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敌人，这阻挡我们进迦南，这也使我们即使在迦南里面也让我们贫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神怎么做？我们现在来看神怎么做，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在四世纪里面第六章啊，一开始第八节啊，他就讲到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话。第十节又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上，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神首先做的是什么？就借着先知啊，使他们认识神。那接下来神怎么做呢？神要寻找器皿，所以第六章开始就神要寻找器皿啊，这个器皿呢能够带给以色列人脱离那样的光景，换句话脱离宗教的光景，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捆绑当中出来呢？一方面你看神借着先知啊，使他们认识神，一方面神要寻找器皿，这个器皿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器皿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就看见了到了十一节，我们就看见神的使者就像基甸显现，就找上了基甸。所以基甸是神心目中的器皿啊。当然神在他身上早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当他找到基甸的时候，基甸正在干什么呢？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我们知道酒榨是制作酒的，酒榨一般是在地穴里面， 比较低的地方，打麦子呢都要在高地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在高地呢？因为他们从前麦子跟糠要分开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用那个像那种叉子把那个麦子弄得很高，对不对？然后风一吹以后呢，轻的麦糠就吹走，麦粒比较重就留下来，就分开了，你知道？所以这是打麦，所以它一定要在高地有风流通。可是当你如果在那高地打麦子的时候，你看米甸人就来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大家都很贫穷。可就在这么多贫穷的人里面，神选上了基甸，为什么？因为他有办法找到食物。所以你看，他有办法，别人都没有食物，他有食物，他很聪明，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换句话，人家都没有神的话，他有神的话，他懂得防备米甸人。所以你看，在普遍贫穷的时候呢，有些人他有神的话，他在神面前呢，他有办法，他总是能够啊想办法来亲近神，总是有办法在那里遇见神啊。所以神找上了他，神需要这个，神首先要得到一个器皿。那神的使者就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呢，他很清楚一件事情，基甸很清楚一件事情，因为神，我们知道接下来神就要用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啊，脱离米甸的时候，但是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今天要去拯救以色列人，靠他一个人没有办法的，他虽然有食物，他的食物够他吃，他的食物也够他家人吃，但是他的食物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吃。他知道要让所有的人，他要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有食物吃呢，只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至于遭遇这样的事情。换句话，今天我们遭遇这件事情是因为神没有与我们同在，啊，他说我们的列祖不是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的手里，啊，所以他心里面很清楚，除非耶和华真正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不是靠他自己。就耶和华看他说，你拿的是刀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不是我差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这个整个家族中是支派中是自贫的，在家中是微小的。所以神拯救的人有条件的，就是很谦卑。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巴望神能够用我们，那神如果真的是像我们显现真的要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条件让神来用，所以神才用我们。你看我们想到就是我们有一些条件，但是基甸不同，基甸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什么？自己在支派中是自贫穷的，在富家是自微小的，所以他认识自己。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够认识神，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不认识神，所以他认识自己是卑微的。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和如击打一人一样。这时候基甸呢就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给我一个证据，你不要离开。结果基甸就做了一件事情，也很特别的，准备了一个山羊羔，又弄了一些肉，还有无酵饼，还准备一些汤带到磐石这里。你知道这很不容易的，你不要忘了他们是极其穷乏的时候，大家都很穷乏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基甸不但有羊羔，还有汤还有饼，而且在这么穷乏的时候还可以奉献出来，说你看， 所以神很喜悦他。所以你看后来说你把他倒了盘子上，结果耶和华的使者用杖头挨了肉和五角饼，就火从盘子出来烧尽了这些肉和五角饼。这说是什么意思呢？这说出了神悦纳他嘛。所以你看在这里他有一个爱的灵，有一个奉献的灵，在极穷乏的时候呢，他把它全部献上。那神需要这样的人，神今天也在等我们能够这样的奉献出去结果后来神的使者就不见了，那他吓到了，他说 他大概要死了，也没有人可以这样见神的面。结果神的话跟他讲说，你要放心，你必不致死。所以在那里除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撒龙，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要被神所用的人，我们都需要与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就在他面前与他平安和平，就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或控告我们的但是神没有提在这里神因为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要把那个要筑一座坛，要拆毁他父亲为巴利筑的坛然后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然后献牛犊那这件事情就很难了因为前面是他个人的见证。你知道我们跟主人的个人亲密的关系那种见证是一回事今天你要公开的见证那就很难了，你一定会碰到逼迫的。所以呢他是晚上做的这件事情就把那个巴黎的坛拆毁了，又把那个坛旁的木偶给那个劈了然后做柴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祭。我们知道城里的人就出来要反对他，就是他的父亲为他讲话好，所以这一段故事你就看见什么了？就看见神在寻找器皿对付米甸人对付这个宗教对付这个宗教的权势神需要得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就像这里所讲的，当众人没有东西的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仍然有办法在神的面前亲近神有话，然后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出去，然后也有公开的见证。就在这个时候你看神预备好了，他仇敌也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时间 timing 很好所以到了32节你就看见这时候敌人就来了，米甸人就来了，而且集中在哪里呢？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你知道耶斯列平原在军事学家的眼中来讲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战场。那这个平原在哪里呢？这个平原就是后来启示录所讲的哈米吉多顿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见这一次的征战跟幕后的征战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哈米吉多顿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征战是有代表性的。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换句话说呢，他已经预备好神可以用他了，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就吹角就呼召人跟他一起会合。他走遍了马拉西又去亚瑟、西布伦、拉夫他利这些人都出来跟他会合。为什么这几个地方呢？因为米甸人所在的地方正好对着的就是米甸人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嘛对着这正好这几个支派所以这支派是受伤害最厉害的，所以他们就出来会合。这就讲到了，你知道，就是说得胜者呼召得胜者所以你看见就是说这是不是单独的但是也不是全体的，这是得胜者呼召得胜者就一同出来征战。但这个时候呢，基甸就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跟神说如果你真的借着我的照着 所说的话要借我手拯救以色列王，你要把羊毛放，我把羊毛放在禾场上，经过一个晚上啊，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要借着我来拯救以色列啊。早上起来果然是这样子，把水挤一挤，就挤出满盆的露水来。今天又说啊，你不要发怒，我再试一下，如果是在这个禾场上经过晚上的羊毛都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水呢啊，果然这件事情也发生了。为什么基甸要这么讲呢？因为在这里基甸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羊毛所代表的啊，这个羊毛所代表的就是基甸的自己啊。因为我们知道羊毛是羊身上最美丽最值得夸耀，可以说是羊毛的荣耀，羊的荣耀。但是当你把羊毛剃下来的时候呢，羊必须有个态度，就是顺从。所以以赛亚书53:7告诉我们，他像羊羔被牵上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换句话说，基甸在神的面前有个祷告，他说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荣耀，把我自己的美丽放在一边，我让你来使用，但是我知道即使我有这样的心意呢，我也没办法带领拯救以色列人，除非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羊毛身上呢充满了露水。我们知道他这个事情发生在禾场上，禾场所代表的原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是分开的原则，十字架的原则。所以在这里你看，你基甸有一个心愿，他说如果你要愿意让我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也愿意呢把我自己献上，我愿意走顺服的路，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荣耀，放下我自己的尊贵，放下我自己的美丽，但是你必须在我身上做一件事情，我才可以，因为不是靠着我而已，还需要神，就是要有羊，经过一个晚上的要有露水。我们知道露水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恩典啊，说的在诗篇133篇是讲到当神那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呢，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把这些都抛下来，但是我需要你把你的生命来充满我，我才可以。果然就发生了。但是基甸呢觉得还是不够，光是我有这个生命还不行，他说呢我愿意把这个生命怎么倾倒出去。所以你看，你不但是要有一个顺服的灵，你还要有一个倾倒的生命出去，但这个也不是基甸可以做的。所以果然第二天你看羊毛都干的，换句话这个水全部倒出去了，整个其他地方都露水充满了。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4章所讲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是瓦器，但是呢如果有宝贝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基甸把自己摆下来，所以他才能够带领人去征战。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啊，你要怎么样做神的器皿吗？你怎么样让人能够脱离这个宗教吗？你看这是你的态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有32000人跟着他，敌人有135000人，他们有32000人，所以他们比例差太远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仗。但是神的打仗，神的征战不是在乎人多人少，而是在乎耶和华。所以你看这属灵的征战，所以你又看见今天不是说一个教会有几万人神就满意了就可以征战了，这些可能根本就没根本就对黑暗的势力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我们觉得还不够了，但是神说太多了。所以神所要的是怎么样的？凡是
会夸口的啊，凡是会胆怯的都离开，就剩下两万两千人。所以你看见只有一万人，所以越来越少了，但神说还是太多了，所以神又试验他们啊，就是用凡是用手捧着甜水的300个人，神留下来了。所以弄到最后呢，只有300个人跟135000人来征战，所以这是1:450啊。这个比例是很特别的比例，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因为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也是这样比的，450个巴利的先知对以利亚一个人，记得吗？也是450:1。所以你看，神用的人不多，只有300人可以跟那么多人争战。所以在这幕后的时代，你看啊，神不是在乎那人多的，神在乎就是说，神要重质，神不重量的。当然我们知道，这300人为了征战的，到最后得胜的是所有的人都得胜了，所以实在是为着全体的。就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就怎么样了，他们就是带着300人分着3队，带着脚啊、空瓶啊，里面藏着火把啊。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一吹脚一喊，耶和华的刀，耶和华他祭奠刀啊，他们就把这个瓶子打破，火光就出来以后，哇，这些仇敌互相击杀。你看这300个人呢，每一个人带着这个空瓶，都这个、空瓶都代表他们自己啊。都愿意打碎自己，所以你看这300个得胜者啊，都是愿意破碎自己的人啊，让这个宝贝显出他的能力啊，就仇敌就失散了，所以打了一个胜仗啊。问题是打完胜仗以后，你看就发生了一些情形，这就是第8章所讲的啊，就以法莲就出来了。啊，以法莲出来生气了，你们为什么征战没有招我们呢？就跟基甸大大争吵。你看打仗的时候都不出来啊，然后打胜仗以后要分财分掳物的时候就开始争了啊，就说为什么你没有叫我们？也许那时候基甸叫了他们，他们没有来，或是没有叫他们，因为那时候以法莲是在另外，就是没有直接对着基甸嘛。但是你看基甸呢，态度非常的柔和，所以箴言书讲到啊，回答柔和的使人怒气消退，对不对？所以基甸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怎么能够跟你们比呢？你们此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我们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啊，神已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交给你们了，我们所行的能够比你们？因为当他们在追赶的时候呢，以法莲人也聚集，就把2个米甸的首领给抓到了，所以基甸就这样说话，由以法莲人就怒气就消了，所以你就看见征战后来你要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又他们又继续追赶，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所以你看他们有个征战的灵，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就是第8章第4节讲的啊。可是这时候他们碰到2种人啊，一个是苏哥啊，一个是皮鲁伊勒。他们居然，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但他们不肯帮助基甸，他们居然不肯给他们食物帮助他们，也不肯站在他们这一边。我们知道为什么这2种人，苏哥的人跟皮鲁伊的人不肯帮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在河东啊，河的东边，跟米甸人是邻居。所以他们怕等下打完胜仗以后呢，这些人撤退到河东河西以后呢，米甸人再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所以他们不肯帮忙。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他们在河东所代表是骑墙派，你知道啊，他两边倒啊，谁哪一边他就靠哪一边，所以他两边都怕。所以后来当然我们不讲细节了，后来我们就看见基甸打胜仗以后就当然也就那个惩罚他们啊。那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的，就是说这时候啊，以色列人就来拥戴 基甸要做王，要叫他们管理他们。这是第八章三十二节所二十二节所讲的。米甸就对基甸说，你救我们脱离米甸的时候，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你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神所用的这个器皿啊，你看我们从他选基甸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从基甸的性格还有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来讲，他说我不管你，我的孩子孙也不管理你们，你知道不容易啊。今天你看，我们不但我们要管，我们孩子还要管你们，你知道一代接着一代，你看。但是我不管你，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基甸做了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我求你们啊，把你们个人所夺的耳环给我们，这都是从以斯玛利人带的金耳环。他们说我们给你，他就用这个耳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以弗德。二十七节，基甸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位。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呢，基甸很惨，他的儿子七十个儿子被杀死了，就为了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基甸要做这件事情呢？基甸在神面前这么有学习的人，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很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基甸为什么要做一个以弗德？基甸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知道以弗德是放在祭司身上的，用来做什么呢？就来询问神的，要来明白神旨意的。因为以弗德里面呢，有乌灵跟土民。那为什么基甸要来做一个以弗德呢？你的以弗德是照理讲是跟着大祭司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呢，基甸是一个有学习的人。基甸曾经因着神向他显现，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所以基甸的心是好的，他做了一个以弗德呢，提醒他应当来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好在神面前做个完全人，这是他的心意。因为从前面的故事来看，这是他的心，他不愿意去做你的王，他愿意好好来侍奉神。那这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愿，但是问题是，当你做成以弗德以后呢，你就变成了让人落入了那种拜以弗德的光景。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高举我们的精力，高举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看重这个，到一个地步呢，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网络，使很多的人呢，不持定元首基督，所抓住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过去得胜的经历，神的祝福，过去神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历世历代教会的历史啊，很多时候神兴起一个器皿来，当这个器皿离开了以后，就是被神带走了以后，被主接走了以后呢，你看他那个器皿还所造的影响还在，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不开始不认识他所认识的神，人认识的是他的经历，所以人抓住了这个经历呢，就反而成了网络。这就是你看历史历代都是这样，不管是路德会，你看中间马丁路德，我们不可否认他神兴起的一个，但是呢到后来路德会呢兴起，慢慢慢慢一代一代呢，人只看到，人没有看见路德所看见的神，人只看见路德所承受的那一个那个祝福，或者说那个所持守的他的一些道理。卫斯理公会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说不是批评啊， 我们看见这是历史的发展，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故事一样。所以为什么第一代有见证，第二代慢慢就没有了呢？因为没有持定元首，我所持定的就是这个以弗德，结果就成了网络。结果呢又陷入另外一个宗教，又发生了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读民数记31章和47章对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敌人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直到了启示录2章，别加摩的教会也落在同样形象，所以这都给我们做一个警惕。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